算卦的这个老头啊，跟唐敖几个人讲说了大人国脚下云彩的这个事情。讲清了之后，这老头跟他们这三个人又说了，你们三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啊？这个国家有个规矩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你们三个人脚底下没有云彩啊，凡属于从外国来的到这脚下没有云彩的，这要被官军知道，马上就把你抓住啊，把你摁到那板凳上，掰起这脚来，往脚心那儿钉个钉子，拔出来之后看看能不能往外冒云彩，要不然的话验证不了你们是好人坏人呢。这句话把林志扬可吓坏了。林志扬一听，哟，还有这个事儿啊？那妈妈撒网里进来的时候，怎么没人说这个事儿啊？那大概是啊，没人发现你们呐。要有人发现了，就把你们抓住了。三辈，听我一言奉劝，快走吧，快走吧啊！但是啊，从这个地方到城门那儿还有段距离，一旦被官军发现的就不好办了。我这儿啊有那种围裙，这种围裙你系在腰里边呢，把这个脚都盖上了，他们就以为呢你也是那种挡云彩的那个围裙，我可以卖给你们二两银子一个，你们三位一人来一个，怎么样？林志扬一听，那好嘞好嘞，那就这么地吧。我说老爷子，那谢谢你，你卖给俺们仨围裙。这老头往桌子底下一伸手，伸出仨围裙来，一人给一个。林志扬就掏出六两银子来给人家，一看这围裙呢，粗布织的，哎呦，这粗布织的围裙，这个玩意儿也不值二两银子。林志扬是做买卖的，干什么事儿啊，他都讲个成本核算。林志扬心想，他娘的，这个东西值二两银子吗？啊，我看这玩意儿有一千银子就没了。行啊，咱们这是迎吉的办法，记上吧。三位都系上了，这围裙系上之后都耷拉到地。好了，老人家，谢谢你了了。那个，我们就走了。好了啊，但愿咱们他年再能相会。哎，好，再能相会。三个人离开这挂摊，迈步往前就走。走出了那么百十来步的时候，这林志扬站住，等等。唐敖说：“你等什么？”我得看看这个算卦的。他说了半天，说这个脚底下都得有云彩，这个算卦的这个脚底下有云彩吗？我得瞧瞧他是什么色的云彩。嗯，回头往那边一看，这算卦的，一看这算卦的，已经把那卦盘收拾起来了。他这个桌子感觉是折叠式的，夹这桌子面啊，这桌子还带轱辘的，拽这桌子正往那边走呢。这算卦的一走啊，一看这算卦的也借着一个围裙，这个围裙呢搭了到地，他那一走的功夫，这个围裙呢好像没系住，扑隆还掉下来了。这算卦匆匆忙忙捡起围裙，这就走了。林志扬一看，哎呀我娘哎，这个算卦的小子这个绝对是黑云子呀，他这个云子可是成了黑呀，他把咱们给蒙了。我说他娘的，二两银子卖一个围裙，他卖给咱们仨围裙花六两银子，把咱们坑了。他们说了半天，我得撵他去。这林志扬迈步就要撵，唐敖一伸手，算了，你撵人家干什么呀？啊，说不定人家国家就有这个规矩呢，不见得你不信。一看旁边过来一个人，我说这位老人家，这个老头先看看脚底下的那个云彩，你看这老头脚底下踩的是白云彩。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哦，打听什么事儿？咱们这个国家有这个规矩吗？说是这个外边要是来了人，脚底下没有云彩的，就摁倒喽，往脚心上给扎烟儿，扎完了烟儿往外口云彩，有这个事儿吗？您这是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？就是刚才在那边白挂摊儿那个算卦的，就那个老头说的。啊，您听他说的。他是我们这个国家有名的撒谎的专家呀，你没看他在那摆卦摊都没人算卦了，他脚底那个云彩老是黑的，您怎么找他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谢谢您了。这老头走过去了，唐敖说，行啊，咱们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啊，以后再见这算卦的可别往里瞎算了。就这个样子， 三个人离开了大人国，离开大人国来到了岸边，上了船，一看见那个围裙，心里边就觉得发堵。二两银子一个，买仨六两，把这三个破围裙扔到船舱里头。回来之后，第二天这船就离开了大人国，离开大人国往前行进呢，又经历了两个国家，一个是犬风国，一个是小人国，没靠岸。为什么没靠岸呢？这个多久公就跟这个唐敖讲，这个犬风国这个地方啊，据说这个人长得都跟那个狗的那个脑袋那形状都差不多，而且呢，犬风国这个地方呢，买东西呀、非常尖刻，说狗头狗脑的这个国家，咱们不能到那卖东西啊。小人国呢，那人长得太小了，这东西他们使着用着都不合适，也没法靠岸，所以往前再走就到了舒适国。舒适国呀，淑女那个淑当没好讲，是呢就当官员官宦那么讲。舒适国从这国名来讲，看来就很讲究。远远的一看，舒适国这个建筑也是与众不同。舒适国这个建筑是什么样的建筑呢？这说书的拿嘴说都说不太清楚。如果说您要了解这个舒适国的建筑，那现在那个无锡有一个那个镜花园的旅游城，您在那一看就明白了。到了舒适国，船一靠岸，唐敖、多九公还有林之阳这三个人又在船上又下来，伙计们呢背着东西到舒适国准备要去卖。他们往前走着，就来到舒适国的国门，一看舒适国的这国门还有站岗的盘查过往行人啊，一瞧这国门这儿贴了一副对子，上联是欲高门第须行善，下联写的是要好儿孙必读书
啊，
这两个字的内涵就内涵着舒适二字。出出进进的都得出证件，这功夫唐敖一看，这咱们得拿证件呢。对了，林之阳说咱们要进这个国家得拿证件呢。林之阳有证件，那是经常跑海船出国经商的，在那大唐朝的时候他有护照，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护照，那叫出海执照。那么多九公呢是他手下的一个舵工，也有执照。唐敖呢，林之阳给唐敖也办了一个执照，把他也当做舵工，平处当中到别的国家去，这个执照好像没被检查过。到了舒适国这个地方了，发现舒适国很讲究，都要盘查，所以他们把这个执照都掏出来。三个人走到城门这儿，一看有个挎刀的军士，有执照吗？三个人把执照往前一递，这挎刀的军士把这执照接过来，打开一瞧，马上恭恭敬敬的双手把执照还过来，咔一个立正，扒一个敬礼。怎么回事？感情这舒适国呀对中原大国非常崇敬。哎呦，您是从天朝来的，三位是天朝来的贵客，大邦之地来的客人呐。马上往旁边一歪头，这旁边啊还有一个当官的，这当官的穿的可不是官服，戴着如今穿着长衫，像念书的一样。老爷，这三位是天朝来的。哦，是吗？哦，三位三位，失敬失敬失敬，你们是从天朝大国来的吗？唐敖说，对呀，我们是从天朝来的。哎呀，既是从天朝来的，必是读书之人呐。我听说天朝大国的人都是熟读诗书的，三位你们都是读过书的吗？唐敖说，略知一二的。请问您读过什么书？唐敖说，我读过论语孟子。您读过什么书？多九公在旁边一听，我读过春秋礼记。您读过什么书？他一指林之阳。林之阳呢 其实真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是呢他也认字，也能看得下书来。林之阳这些日子就跟那唐敖跟多举公在一块打连连，听他们两人有时候老谈论起诗书来，他也受点影响。林之阳顺口就答了几句：我读的多了，我呀读过这个老子、少子、这个左传、右传、庄子、孙子都读过。这人一听愣了：
哎呀，您读的那么多书啊，我听说有这个老子，没听说有少子。
你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不知道了不？这个老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这个少子啊，是他多少代的孙子，现在又出了书了。
啊，那个左传我听说过，没听说有右传的。
你看看你们只知道一半啊，有左传就有右传啊。哎，这个右传就在我们国家现在正风行啊。
哦，是，这庄子还有村子吧？你看
庄子跟村子都是配套的，哪能有庄子没村子呢？
哦，哎呦，三位从天朝到这里，快快把这个村子啊，什么少子啊，这个右传呐、啊，你有功夫都给我们给介绍介绍。
我们现在特别忙啊，等着我们要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好好的跟你们说一说。这就接了，我们想上城里边去看一看。
哦，快快请，快快请。
三个人说话间进了城了。进城之后，唐敖回头看看林之阳，我说：“大哥，您这个村子跟这哨子都在哪儿学来的？”嗨，给他闹着玩呗。你看看，你看他们那几个人，你看他明白吗？他们也在这那装着。你看看，哎呦，这个街上的人有意思啊！一看呐、啊，这舒适过的人呐、啊，全都带着如今。一看这大街上的人，好像都是读书的。哎呦，这个国家文明程度要比别的国家高多了啊！而且每个住户的门口有的是贴着对子，有的是挂着横点儿。忽然间发现旁边有一个大门，大门的院子里边啊，一帮人在那吵吵嚷嚷。大门外边立着一牌子，这牌子是“应对有奖”四个大字。林之阳到这就站着，耶。这个东西挺好啊，赢对又奖啊，那里边是干什么的？一瞧这院子里边有坐着的，有站着的，里边呢有一张桌子，桌子后边站着一个人，看这个人呢大概就是主持人。那个年头有主持人吗？反正是他就是主持这个活动的，相当于我们今天这主持人。旁边呢有一个长条桌，这长条桌的后边坐着四个，这四位啊瞅着意思都是头戴着如巾，很有身份、很有派府的人物。这四个其实呢，就是这个活动的评委。说那年头叫评委吗？那年头呢不叫评委，这叫评师，老师的师。这四位坐在那里，就等着应对的人说出来，他们给评论，究竟能不能得奖，是这么回事。前面呢有几个散凳坐了一些人，后边还站着一些人。林之阳好奇进来了，林之阳这一进来，这唐敖跟多举公也跟着进来，站在这个人群外边往里边瞧着。就看这桌子后边这主持人就说了：诸位，今天咱们在这里边要应对有奖啊，我出一个上联，你们诸位呢对一个下联，谁那个下联对的最好，咱们就给奖。咱们是三个人为一组，每三个人评一次啊。给什么奖呢？一回身，有打旁边那桌子那儿拿过个东西来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铜的笔洗，这是古代写字啊涮笔的那个东西，这是青铜的。这个东西是一个古玩呐。啊，谁要是得着奖，就把这个东西赠送给他。现在都做好准备啊！我现在出这上联了，出完了上联，谁要回答下联的时候，先报一下你是哪的人，叫什么，或者报个姓氏也行啊。大家伙
凝神静气，听着这个人要说什么上联。我的第一个上联是啊，云中雁三个字，谁来对这个下联啊？就看底下有人举手，我对，你对吧？你是哪的人？我跟您说，我呢就是咱们本国的松氏国咕噜岛的，我姓王。哦，你姓王，好，你说吧，你对什么下联？您这个上联是云中雁，我对沙上鸥，沙滩上飞的海鸥。您那是雁，我这是鸥，您是云中，我是沙上。嗯，好好好好，请坐请坐请坐。还有说的没有？旁边又有一位站起来了，我说哦，请起请起，这位站起来，我就是本城的，当然就是本国的了，我姓马。哦，您姓马，你对什么下联呢？您这个上联叫云中雁，我给您对水底鱼。您那是云中雁，我这是水底鱼。您那是雁，我这是鱼。您那是云中，我这是水底。你看哪个更贴切？嗯，好好好好，先坐下先坐下。几位评师，你们都听到了吗？这四位评师在那坐着，一个个撇着大嘴，眼皮都不得了的，微微点了点头。嗯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注意了啊，有两个了，再有一个我们就可以一块评了。哪位再对个下联？这个功夫啊，出乎这多久功和唐敖的意外，林之阳喊了一嗓子：“我来一个。”唐敖心想：“哎呦，可没想到我这林大哥他还能对下联。”林之阳一说这句话，这主持的人一看他：“哦，这位。”您是哪儿的？我呀，我是中原大国天朝的，我是这个河北德州平原县的，我姓林，叫林之阳。一说是中原大国天朝的，哎呦，这一万的人一起回头看，众多的视线都投到他一个人的身上。林之阳说完了，给主持人说：“哦，您是来自天朝大国的，哎呀，欢迎啊欢迎啊，那您又对个什么下联呢？你那个上联是什么？云中雁，云中雁。我这个下联跟他们两个都不一样，我对鸟枪大。”一说这句话呀，唐敖跟多济公把嘴都捂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心想你这叫什么下联？人家说云中雁，你怎么出鸟枪打呀？啊，这主持人就说了：“什么鸟枪打？别连他们这个东西不挨着，我这个挨着。云中雁水底鱼，他俩挨得着吗？啊，云中雁沙上鸥，他俩也不在一块飞。云中雁鸟枪打，啪下来了。”